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二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十二节，请愿诗篇、哀歌、敌人和主题。我们正在从历史方法中学习对诗篇的不同方法，并且我们采用批判方法。我们注意到诗篇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有赞美诗、一般的赞美诗、感恩的赞美诗和祈求诗篇。有一首以前的诗篇，冈克尔没有讨论，我认为它很重要，莫文克尔拾起了它，这就是指示诗篇，编辑们定期添加一首诗篇，劝诫人们遵守主的律法。他们加入了第一首诗篇作为介绍，表明这首诗篇是为那些默想神话语的人而写的，这本书是为那些默想神话语的人而写的。所以，确实还有另一种，那就是教导诗篇。所以在我看来，诗篇实际上有四种。有赞美诗篇，有对具体行为的感激赞美诗篇，有请愿诗篇，还有指导诗篇。编年史没有提及指示诗篇，很可能是后来添加的。我不知道。这纯粹是猜测。所以我们讨论了一种主导类型，那就是赞美诗。刚才我们也诠释了一首诗篇，诗篇92篇，这是一首感恩赞美的诗篇。我们现在正在查看您的笔记的第130页。这是你的教学大纲的很大一部分。我真的必须穿着七级联赛的靴子来经历它，因为这里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基本上，我所做的就是，冈克尔是一位细节如此丰富的德国学者，我只是浏览了他的很多作品，他会给你关于诗篇的很多细节。但我觉得在介绍诗篇的课程中，获得广阔的视野很重要。你会尝到诗篇的滋味。我认为赞美诗可以让你很好的品味诗篇中的这种风格。祈求是诗篇中的主要声音。我所做的来自冈口，我只是列出所有这些诗篇。然后我试着思考它们。基本上我只是向您提供冈口的详细工作。我可以和你一起浏览一下。这次关于请愿诗篇的讲座，我将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部分，是介绍，涵盖了大部分基本内容。第162页的第二部分，我讨论了请愿诗篇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诗篇作者祈求上帝惩罚敌人的问题。这些被称为咒骂诗篇。他们与耶稣关于转过另一边脸的教导不一致。他们祈求上帝对恶人进行审判。你在新约圣经中看不到这一点。我会多说一点。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诗篇作者应该说，上帝打碎他们的牙齿，带走他们的婴儿，把他们砸在岩石上，等等，这是有问题的。基督徒远离这一点。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将解决它。这是第162页，第二部分，暗示诗篇。我已经给他一个独特的部分。我希望我在本章末尾添加了第三部分，该部分是关于诗篇的神学。我触及了祈求诗篇的神学。我只是想在最后总结第三部分，这不在你的笔记中，只是我们可以从请愿诗篇中得到的一些关于神学的基本想法。但现在，首先是一些介绍性的问题。首先，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这种类型？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将实际看看数字二中的个别哀歌。在我使用钢口后，我将它比作拿着一朵花，然后将其全部撕碎。你就像一个植物学家，审视所有的细节。但在这个过程中，你失去了花朵。但也许在我们了解了雄蕊、叶子、根等等之后，我们会对花有更好的欣赏。所以，这就是我感觉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只是把整个东西撕碎了，我们就不再拥有花的香气或花的美丽。但我们会把它放回去，希望你能再次把它放回去，并享受它的香味。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第140页的个人哀叹之后。我简要地谈到了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的集体哀叹。个人和社区之间存在着混合体。冈克尔称其为混合的。他很难理解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不明白皇家的解释。如果你理解我为王，你就能理解我们和人民的混合体，因为他们是团结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只是社区的哀叹，这在第140页上。请愿书诗篇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提到敌人。因此，我认为值得花时间在第141页提及敌人。你可以看到页面顶部，罗马数字4。因此，在我们有了命名法和罗马数字2、个人哀叹、群体哀叹之后， 我认为值得用一整节的内容来描述敌人。这是罗马数字四。最后在第145页我讨论了请愿诗篇的主题。这正如赞美诗有赞美的呼召和赞美的理由一样。然后通常会重新呼吁赞扬，这就是他们的主题。请愿诗篇在这部分的植物学分析中也有不同的元素，但他们有一个地址。他们有哀歌，有祈求，最后有赞美。而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因此我们将考虑请愿诗篇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个人哀歌诗篇。我们将在本章中首先看个人的哀歌，然后是集体的，然后我们将反思敌人，然后我们将反思主题。这些是广泛的观点，我们可能会迷失在根源中，但这里有很多细节。但希望我们能把头露出水面，这样我就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呼吸。现在我们要深入研究诗篇。好的。在个人哀歌下，我们首先要很快地设置和讨论什么诗篇，识别，大写的 A, 识别代表诗篇的识别。我们在谈论哪些诗篇？我们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冈克尔要解决的问题，谁是个人？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认为我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自称为我的整个群体，而不是一个个体。所以我们有 B, 个人的身份识别。然后在第31页，我们将讨论生活环境。这些诗篇源自哪里？这将在第131页上。C。因此，在我们有了命名法和识别之后，或者在我们识别了诗篇，识别了我之后，我们就会讨论他们出现的各种生活环境。我们将讨论我们发现的大约八种不同的设置。这就是个人哀叹的轮廓。这将带我们一路走到第140页，充满共同的哀叹。我记得是140页。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我们在谈论哪些诗篇。有一些大约有50篇诗篇，占诗篇的三分之一。顺便说一下，第三个中我认为其中有47个提到了敌人。所以你只能看到其中三篇，其中一篇是诗篇四，没有提到敌人。这是一场不同类型的危机。危机不是敌人。正如我们所见，这场危机是一场干旱。因此我认为值得我们花时间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我写下哀悼或请愿书。哦，首先是命名法。记住我说的五个要素是致辞、抱怨或哀叹、请愿和最后的赞美。因此它可以以贯穿所有这些诗篇的主题之一来命名。实际上哀叹可以分为实际哀叹某种情况。例如哀叹你的罪，一首悔罪的诗篇与你抗议的抱怨。这个不对，这是不公正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哀叹，而是抱怨。因此他们有时被称为哀歌诗篇，有时被称为抱怨诗篇，以及不变的主题。因此由于在这类诗篇中发现了这些不同的主题，所以你有这种不同的术语。我认为文献在哀叹、抱怨和请愿之间是双向的。所以我可能会发现，你可能会发现我根据我此刻的感受来改变自己。但我想我已经给他起了标题，请愿诗篇。所以有赞美诗篇和祈求诗篇。但是罗马数字二，个人的哀歌，旗下的 A 是标识，也是我们在诗篇中的主要诗篇类型。这是最大的诗篇题材。大约是150分钟的50分。我在最后一个小时对此发表了评论，引用了 R.W.L. Mobley 的话。他指出，以色列祷告的核心是哀歌，这意味着引发哀歌的问题并不是边缘或不寻常的问题，而是信仰生活的核心。此外，他们表明信仰生活中的痛苦和困惑的经历并不是信仰不足的标志，也不是一种可以被淘汰或抛在后面的东西，而是信仰本质所固有的。因此，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神在我们苦难中的胜利。我在这里讨论我们昨天讨论的这个概念，即美德与其回报之间存在差距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上帝立即奖励我们的美德，我们就会利用上帝。我们崇拜他，不是因为他是谁，而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我满足。他不再是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而是成为我们的仆人。这就是我们如何使用上帝。我认为值得在这里暂停一下，因为摩西正在与以色列人民打交道。他们的繁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可恶的敌人。正如阿格尔所说，别给我太多。因为如果我拥有太多，我会说，主是谁？我不再需要他了。 当我们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神。这种差距使我们不会将崇拜和道德与快乐混为一谈。因为否则，如果他立即奖励我们，那只是为了我们的快乐，而不是为了我们的精神利益。所以，请看一下《申命记》第八章，其中教导上帝给我们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如何对待我们。他在第八节中说，第八章第一节，要小心遵守我今天吩咐你们的每一条命令，使你们可以生存，人数增多，并可以进入并拥有主向你们祖先启示应许的土地。现在请记住耶和华你的神在这40年的旷野里是如何引导你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你谦卑，让你依赖他，而不是自给自足。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你谦卑并考验你，了解你的真实情况，考验你以便了解你内心的想法，以及你是否会遵守他的命令。他使你谦卑，使你饥饿，然后用玛瑙喂养你。这是独一无二的。你无法回到传统。这是你自己的经历，你和你的祖先都不知道。教导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主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他使你谦卑，在那片贫困的旷野考验你。所以你会知道要依靠神。这意味着服从上帝并依靠他的话语，并按照他的话语生活。他警告人们，繁荣可能成为他们生活的大敌。第十节说，你们吃饱了，就赞美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了你们。当心，当你繁荣时，你不要忘记主你的神没有遵守我今天给你的命令、律法和等级。这就是我们的堕落。不然，当你吃饱了，建造美好的房屋安居下来，牛羊多起来，金银增多，所有的都倍增的时候，你的心就会骄傲，而忘记了主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从为奴之地领出来。他带领你穿过广阔而可怕的荒野，那片干渴无水、毒蛇蝎子遍地的土地。他把你从磐石中救出来。他给了你在旷野吃的玛，这是你的祖先从来不知道的。他会谦卑和考验你，以便最终你会过得很好。危险就在这里。你可能会对自己说，是我的力量和我双手的力量为我创造了这些财富。但请记住主你的上帝，因为正是他赋予你创造财富的能力。这证实了他向你们的祖先启示的盟约，就像今天一样。我们会忘记上帝，忘记我们的自信和自信，这是一种危险。正如我所说，我们将利用上帝来满足我们的快乐。因此，我们必须经历苦难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因此，我在第130页写道，美德与其回报之间的差距对于精神生活至关重要。如果祈祷立即得到回应，请愿者就会将快乐与道德混为一谈。我们会自私地利用上帝，限制美德及其回报，精神生活就会得到发展。保罗说，不仅如此，我们在苦难中喜乐，因为知道苦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品格，品格产生希望。希望不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因为神的爱已经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转向并学会依赖他时，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一种方式。我认为这是诗篇的核心。在所有这些诗篇中，他们都以赞美得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从来不会在没有赞美的情况下哀叹。他总是在我们认识我们的神这一背景下。这就是与约伯的不同之处。约伯抱怨却没有赞美神。他只是对神挑剔，神不悦并责备他。最后，约伯不得不为他的骄傲而悔改，因为他把上帝置于回应他的被告席上。所以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学到的是，抱怨是正常的，甚至抗议也是正常的，但要始终以赞美来取悦神，永远不要对他失去信心，相信他正在通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善功。这一切，这需要信心。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讨神喜悦。因此他发展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这就是 A。B, 对我的认同，这里的要点很清楚，现在冈克尔并不经常理解我是国王，但他确实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我是一个个体。他写道，当一些研究完全误解了如此生动的个人诗歌，并将投诉歌曲的我与社区普遍联系起来时，这是一般性的一些研究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他指的是个人。他正在向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发表讲话。他说，这很自然。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在第131页， 其他宗教和其他诗歌也是如此。例如，在上标中，这是一首抱怨歌曲，其中102是一个人在被鄙视时遭受痛苦并倾诉自己的担忧。说话者 D 通常与社区中的其他人有所不同。例如，你把我的朋友从我身边删除了。然后他给出数据。他说这是王在诗篇第18篇等中清楚地说的。所以这是我。我，他缺少的是国王。那么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生活背景以及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痛苦。有些诗篇是为圣殿写的。我们将在第132页看到这一点。有些诗篇是在距离圣殿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写成和创作的。他们并非都是立即为圣殿创作的。他们都是在寺庙中使用的，但他们是在距离寺庙很远的地方创作的。就连敌人也被赶出圣所。所以寺庙在第132页，距离寺庙的距离也在第132页。有些诗篇你可以在离圣所相当远的地方看到第三首诗篇。有时敌人距离附近区域很远。第四，对从圣所中移出的敌人的描绘。有些诗篇是在病床上写的，诗篇134第134页。也在第135页及第6页，通常情况是生死攸关的情况。这是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第七是有时它是因为罪而组成的。你意识到生活中有罪，你要么良心困扰，要么陷入深深的痛苦。第八，第138页讨论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其他类型的内部痛苦。然后九是敌人，这是敌人的情况。这些可能会结合在一起，但需要分开，这在第140页上。所以这是八个不同的地方，有九个点。第一点，我们没有提到的第一部分是，他机械化地认为识别情况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使用比喻语言，使其对各种应用程序开放。这是第一。那么回到第131页，对这九点八种情况有了一个广泛的了解。因此，冈克尔提出的第一点是，由于笼统的表达和隐喻，要始终识别背景是什么并不容易。尽管当我把括号括起来时，我主要向你们提供的是冈口的这部巨著，它被所有学术界视为基础数据。大多数都可以很容易的与大卫在扫罗和押沙龙手中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大卫在扫罗和押沙龙的手中经历了三个主要的苦难。因此，有几首诗篇是出自扫罗的敌人和押沙龙的敌人。还有其他人，例如多格、Doeg、以东人、Edomite 等等。现在我们从诗篇的几段经文开始，并将祷告放在圣殿里。那就是他们被安置的地方。例如诗篇第五篇，但我靠着你伟大的恩典可以进入你的家，在你的圣殿前，在你面前下拜敬拜。显然国王正在寺庙里祈祷。就是这样的设定。他会在诗篇第28篇中再次说道，看，当我向你的圣所举起双手时，他们可能会在早晨黎明时献祭。又如诗篇第五篇，主啊，早晨你听见我的声音。早上我向你提出了我的请求，并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祷告的时候就是求神判断情况并做出决定。古代的早晨是审判的时间。他们在晨曦的照耀下举行了法庭。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所以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切都可以暴露出来。那是你早上开庭的时间。事实上，在美索不达米亚宗教沙马什中，太阳是审判神，因为他将一切都带入了白天。所以他在早上，现在他仰望上帝作为法官来审视情况，考虑他，做出判断并拯救我，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也在晚上献上，例如诗篇141，愿我的祈祷如香一样摆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的动作如晚祭一样。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可能会在晚上祈祷。在诗篇第四篇中，请记住诗篇的结尾是，主啊，我要为你而行，主啊，我要为你而入睡，主啊，求你使我安然居住。诗篇是他临睡时的晚祷。在这场干旱和这场危机中，他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入睡，但相信主。这就是诗篇第四篇。但是第132页的第三篇诗篇中的一些诗篇是在距离圣所相当远的地方演唱的。也许他被敌人俘虏了。这就是诗篇42和43篇。诗篇42篇和43篇是一首诗篇。有一个副歌在诗篇42篇和43篇末尾出现了两次。42篇是哀歌， 43篇是祈求。祈愿书被挑选出来单独祈祷，但这实际上是一首诗篇。第42篇和第43篇是一首诗篇。所以它开始了，就像鹿渴望溪流一样。所以我的灵魂渴望你，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渴慕神，渴慕永生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去见神呢？我日夜以眼泪为食，而人们却整天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当我倾诉我的灵魂时，我记得这些事情。我常常在全能者的保护下，在节日的人群中欢呼和赞美，进入上帝的殿。为什么我的灵魂你如此沮丧？为什么我内心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我的灵魂在我里面沮丧，因此我要从约旦河之地，从米西亚山的哈曼高处纪念你。也就是说，他在北国是因为某种原因被俘虏的。他渴望去耶路撒冷，到神面前，并在圣殿里敬拜。在约旦河高处，那里有瀑布，瀑布的轰鸣声深深地呼唤着，你所有的波浪和碎浪都席卷了我。白天，主在夜间引导他的爱。他的歌声与我同在，是对我生命之神的祈祷。我对上帝说，我的岩石，你为什么忘记了我？为什么我必须哀悼并遭受敌人的压迫？我的骨头承受着致命的痛苦，我的敌人嘲笑我，整天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我的灵魂你如此沮丧？为什么我内心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这是诗篇42篇。你可以看到诗篇中的哀歌。现在43，请求为我辩护，我的上帝，并为我的辩护反对一个不忠实的国家。求你救我脱离那些诡诈邪恶的人。你是神，我的堡垒。你为什么拒绝我？为什么我必须去哀悼并受仇敌的欺压呢？送去你的光和你忠实的关怀。让他们带领我。让他们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居住的地方。然后我将走向神的祭坛，走向我的喜乐和喜悦的神。我会用竖琴赞美你，上帝啊，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灵魂你如此沮丧？为什么我内心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显然他并不在寺庙里。他渴望去圣殿，但他以流放的方式唱这首诗，渴望回到圣殿。这里列出的其他诗篇也是如此。我们读过。我认为有一些诗篇，我们当然应该阅读它们。这是我们拥有的最伟大的诗篇之一。有时在第四个未开发的场景中，敌人的形象被从圣所中删除。Gunko 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以及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你可以看到数据。比如说，这是从圣所移除的敌人的数据写照。我们听说对手包围了他。角注158。在诗篇中你听到敌人包围了他。他们去找他。他们埋伏着等待他。有他的数据。159在角注中。他们对他的不幸幸灾乐祸。有数据。他们嘲笑他。161，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时，我们并不是被带入敬拜仪式的环境，而是被带入一种外面的生活境遇，在那里受苦的人与耶和华的帮助等是分离的。所以换句话说，钢口已经收集了所有这些数据，并且在角注中。当你浏览并阅读它时，你应该对诗篇有一个相当广泛的了解，并对其内容有一个感觉。第六，背景，生与死的情况。冈克尔说，这些祈祷并不涉及日常事件。相反，他们对待生与死之间的可怕决定。敌人和祈祷者之间的关系也关系到谁生谁死等等。这是第六名。第七个场景，第136页。他们有时会悔罪。有时是生病了。忏悔者生病了。在那里我给出了整首诗篇，诗篇38篇，但我不会花时间读整篇诗篇，但你的笔记里有它。这些忏悔的诗篇不仅是疾病，而且还呼吁人们注意生命的短暂。我希望我们能触及的诗篇之一是诗篇90，它触及生命的短暂。第八，内心有各种苦恼和欲望，就是渴望与神在一起。第139页有各种沉重的思想。第140页有与他有关的人民的痛苦和命运。在一些诗篇中，他似乎正在接受审判， 这是第140页的另一个背景。但我在这里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对一种感觉进行调查。如果你熟悉诗篇，我想你会发现这确实是诗篇的经纬。第140页，我们有社区感叹，您可以在页面底部看到社区感叹。现在我们来到第141页，我们谈论敌人。在这里，我们将讨论术语的广泛使用。提及敌人的方式有很多种。那么大多数这些术语 B 都将以道德术语来定义。然后我们要谈谈 C 对敌人的描述。然后我将向你们展示莫文克尔和冈克尔的想法，因为他们拒绝大卫，他们拒绝历史上的国王。莫文克尔做了什么？冈克尔做了什么？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利用所有这些数据完全误解他，这让我在第一天就回到了诠释学。他的先入之见导致他对诗篇的解释完全错误。对我来说，你能获得所有这些数据真是太神奇了。所以我将向您提供莫文克尔的解释。有两位伟大的学者，冈克尔和莫文克尔，在学术界每个人都必须背诵。莫文克尔是挪威学者，是冈克尔的学生。我就引用他的话吧。这让我很惊讶。但无论如何，让我们谈谈敌人。在 A 下面，我们广泛使用了敌人的术语。除了简单的称我们为敌人和没有之外，我还把它放在角注中。所以这不是压倒性的。冈克尔仔细辨认了所有对敌人的不同说法和所有参考文献。这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因此第141页上的 B 是对敌人大量使用道德术语。阅读这篇文章可能值得一读，以了解敌人是谁。你知道，当你把它放在 B 下时，我们称之为 B， 我们将敌人视为军事敌人。哦，是的。所以你只要看看那一排目击者，那些狡猾欺骗性的人。这很有趣。是的。将其分解为不同的名称。这是正确的。他政治不正确。他实话实说。我在这里输入了希伯来语单词，但您可以跳过所有这些。他们作恶。他们是恶棍。他们很无理。他们很傲慢。他们很傲慢。他们是暴力的、弯曲的、坚强的、撒谎的证人、邪恶的人、暴力的人、欺骗和狡猾的人。他用这样的道德术语给他们贴上标签。敌人是我们正处于一场属灵的战争中。我昨天说过，地球看起来很小，但这就是整个宇宙的舞台。即使你用哈勃望远镜在银河系的尽头看不到它，但它只是一个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上演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错误、美德与邪恶之间的战争。我们正处于基督与撒旦之间的斗争之中。为此你不需要一个大宇宙。我们就是舞台，我们就是舞台上的演员。上帝选择我们成为信仰、希望、爱、美德与自信、自私、绝望道路上的行动者。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处于伟大的精神战争中。当我们读到新约时，它就变得更加清楚了。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人争斗，而是与执政的、掌权的征战。我们正在与精神力量做斗争，但这在旧约中并不那么清楚。新约圣经清楚地表明，在这些恶人、仇敌的背后有撒旦和邪恶势力。C， 他用几种方式描述敌人。他描述了战场上的写照，他们是军事敌人。第二，他们被想象成猎人，而他一人就像被猎杀的动物。第三，他使用动物、兽形动物图像来描绘敌人。他们是狮子、公牛、狗。四，他们的歪门邪道、他们的案件、他们的轻蔑之言都集中在这里。他们的方式、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言语。这是第四个。第五，他们反对上帝。回到当时的战场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是一支进攻部队。他被敌军包围，箭矢射向他。敌人像冲向倒塌的墙一样冲向他们。相应的，经常提到敌人手中的剑或他们的弓箭。我认为这对国王来说是字面意思，因为他正在为他的肉欲王国进行一场字面意义上的战斗。他正在建立一个肉体的肉体王国。我们的王国是一个更加精神的王国。我们不是一个政治国家。我们是一个有精神的国家。你们是被选中的人。彼得对教会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家，我们是属灵的圣殿。这就是彼得前书 2.9-10 的全部内容。前几天我们讨论过这个。 然而他们的猎人使用了一个图像，而它是一只被猎杀的动物。反对者在虔诚者面前布下秘密网，就像人们在动物的道路上布下的网一样。然后你会看到176首所有的诗篇，他们在路上挖坟墓，这样毫无戒心的人就会掉进去，各种陷阱来毁灭你。177，他们追赶他，就像追捕狩猎中的野生动物一样。178，给你一切。你可以看到冈克尔在这里给我们提供的大量材料来帮助我们理解诗篇。这些讲座对我来说是新的，顺便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这样教过。我两个月前刚刚完成冈口为这门课程做准备，所以这不是我以前接触过的东西，对我来说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入的教授它是新的。由于我正在写评论，我们正在做一些我以前从未做过的诗篇，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成长的经历。一切都很好。动物形象、动物意象和其他段落谈论敌人，就像谈论野兽一样，这让诗篇作者对他们的恐惧被认识到。这应该是，哦，他们熊，那应该是 bear。他们有牙齿，他们张开嘴，渴望吃他的肉。他们是威胁人类捕食的狮子，以及愤怒的公牛或咬人的狗。愿上帝压碎他们的咬痕，打碎他们的牙齿。如果我们有时间读诗篇第三篇，我们就会看到那里有弯曲的道路和秘密的意见。冈克尔再次为我们总结了所有的诗篇，你会在那里找到这个主题。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写诗篇。他是数据的主人。因此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将这一切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有深度的。我只是切割表面。当你读到所有这些诗篇和所有这些经文时，你就会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所以我们很幸运能拥有这个。我仍然认为我们正在掠夺埃及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反对上帝。第五。现在第144页，敌人是谁？这是莫文克尔。他解释了作恶的人，作恶的人，作恶的人，正如我们在诗篇第92篇中所看到的。你知道，所有行恶的人。他将这个表达解释为所有施展法术的人。换句话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他们用他们的言语，他们正在施展咒语，这就是会摧毁他们的东西，他们是魔术师。这些是魔法师，可以施展咒语来消灭敌人，并消灭诗篇作者。所以他们是魔术师。没有人遵循这一点，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这是冈克尔。他说诗人有原始的感情。他的意思是他有精神病，有点神经质，也许还有偏执狂。我应该比我更广泛地引用他的话。这是冈克尔直接。最初他们是皇室成员，但后来被隐喻为普通公民。所以他说在第一座寺庙中，他们起源于口头，是为国王而存在的。但我们实际上拥有的是第二座圣殿。这个军事意象是对生活在第二座圣殿中的人们的隐喻。他们病了，确实病了。但他也可能暗示，他也暗示他们可能有心理疾病。他说对于有关战争的陈述尤其如此，从字面上理解他们会禁止人们将他们与另一种类型互换，但他认为他们是隐喻。事实上祈祷的人并不是伟大的政治家，而是普通的普通公民。这些话语所使用的模型应该在个人怨歌所模仿的皇家怨歌中寻找。我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在他看来普通公民有病。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抱怨歌曲失去了其字面意义，变成了图像和符号。他在第145页引用了诗篇191篇。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里没有提到恶魔的力量。但现在看，我引用的是他。总结一下。祈祷 Y 和 E 之间应该有一个连字符，祈祷，祈祷的人。在他看来，祈祷是身体上的病态，有时是病态的和色情的，冈克尔称之为原始感觉。引述，当你谈论敌人时，人们应该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祈祷的人通常会看到自己被敌人的世界包围。这个世界不能仅仅根据对一个人的痛苦的热情夸张来解释。当人们从这首抱怨歌曲的最初原因，极端的疾病和可怕的致命危险出发时，人们就会更接近地理解他们。我没有引用整件事，但换句话说，因为他有心理疾病，所以他认为这些并不是冈克尔真正的敌人。 他想象着他的敌人。换句话说，他有偏执狂。想象一下，他并没有真正被敌人包围，但他像一个人一样感到孤独。他就是这么感觉的。所以，诗人的心理状态并不好。沃尔特克博士，鉴于他无疑了解以色列的历史，您为什么认为他会同意这种解释？鉴于他无疑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解释？他知道所发生的痛苦，无论他是否知道，但他知道这些痛苦不是真实的。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数据，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去那里？他在注释中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去那里吗？不，这不是基于他。整件事是因为，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对于国王和大卫的演讲来说非常重要。现在他认识到他们起源于皇家背景，但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确实是，这就是我们在另一场讲座中讨论过的。他可以追溯到这里的整个预设基础，即该材料可以追溯到第二座圣殿。他否认这是一个国王。他说，原本是一场战争中的国王。那里就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这是针对第二圣殿中的人的。他是在维尔豪森时代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之后才提出这一点的。这就是整个背景，但他确信这是他们没有国王时的第二座寺庙。所以这就是个人。那么现在个人出了什么问题呢？他首先假设自己生病了。好的。那么如果一个人身体有病，那么他的敌人是谁呢？他得出结论，他们就在他的脑海里。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正义者患有精神病、神经症或偏执狂，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细节来描述他们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一切？令我惊讶的是，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身体有病的人。这一切都是他想象出来的，这不是心理健康。所以，敌人不再是，发生的事情是敌人，不再是所有这些道德术语。所发生的情况是，真正虔诚的人，我们会看到这一点。虔诚的人是穷人，邪恶的人是富人。我们最终陷入了阶级斗争。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在后来的文学中继续存在，因为他假设虔诚的人是穷人，而假设富人是邪恶的。因此，虔诚者也在与诗人作战，而诗人的虔诚者也在与富人作战。我们最终会陷入阶级斗争。我的意思是，这是对诗篇的混蛋。我快要受不了了。这就是所谓的奖学金。所以让我说吧，他来了。去存在，因为他假设虔诚的人是穷人，而假设富人是邪恶的。悔罪诗篇，你如何解释？他们是一种本能的、自私的罪恶感。我这么重要，这太自负了。他说，冲突是阶级斗争造成的。虔诚的人是穷人，而他则反对富人。因此，宗教对比是虔诚的人相信富人是邪恶的等等。所以，在我看来，这就像我第一天说的蒙娜丽莎。整个问题是，我不认为他有优先荣誉的权利。我认为这很难。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的心有问题，我的思想有问题。这就是预先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一堂课是关于解释学和精神理解的。这对诗篇的解释至关重要。我们将讨论，是的，现在我们将讨论我们已有的主题。这是第145页。我希望对诗篇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而这个广阔的视野将会考虑到这些敌人。但现在我们正在看请愿诗篇，我们正在看这里，我们正在看道德术语。我们研究了他们产生的各种生活环境，我发现了这些，然后我们研究了这些敌人是谁，作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他周围都是敌人，这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正在研究这类诗篇的主题，有五个主题。第146页有地址。第147页有哀歌。有请愿书。我们在第148页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你必须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看到第186页。我们谈到信心，第四个主题，信心。我想这是在第156页上。一页必须是156页。是的，在第156页上。我们将让梅兰妮穿着七级联赛的靴子完成这里的教学大纲。最后，我们在第160页讨论诗篇的结论。好吧。首先，地址的主题。所以，我们有了地址，哀叹。我不喜欢 Conco 在这里使用的顺序。坦白说，我会这样点， 但我还是听从了他的介绍。你有地址、哀叹、信心、请愿。换句话说，信心通常出现在哀歌和祈求之间，这样人们就可以带着信心和信心来祷告。然后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供我们研究。让我们反思一下其中的每一个。首先是对神的称呼或召唤。这只是一些基本信息。我认为我不需要在第146页进一步阐述这一点，即对上帝讲话的反思。第147页，我们有感叹或抱怨。我想在讲座中提出的唯一一点是第四点，即值得抱怨的三个常见词主题。第一个是上帝似乎缺席，就像著名的诗篇12中一样。但是例如你会读到，我已经从你眼前被驱逐了。角注123给出了这节经文。主不会听我的。这就是你的感受。诗句。主啊，你为何站在远处？为何在危难时刻隐藏自己？诗篇 10.1。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诗篇 122.1。因此有数据表明，诗篇作者感觉被上帝抛弃了，就像我们一样。有时你会祈祷。在我看来，有时就像圣路易斯所说，你敲门，门永远不会打开。你不断的敲击，直到你的指关节都被磨破了。但确实如此，当你检查它时，它并没有打开。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它似乎是双螺栓的。当你往楼上看时，就像灯灭了一样。家里没人。这并不是一种不正常的精神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诗篇如此受欢迎，因为他们是诚实的。我们可以认同这些情感和这些理论，因为他表达了他能够让我们回到其中的信仰姿态。他不仅觉得上帝缺席，而且觉得敌人太强大了。他们的数量太多了。有时当我看着新闻媒体和我的世界时，我必须承认敌人似乎太强大了。你想知道到底如何才能纠正这种情况？这到底怎样才能改变呢？我们认为敌人太强大了。但我们里面的精神比反对我们的精神更大。最终神不会被击败。这就是诗篇的主题。我们会克服的。第三，我无法应对，我已经濒临死亡。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需要你的干预。所以我认为这些要点在浪漫部分值得一提。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核心。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我知道它会从148一路上升到156，是吗？所以当我们考虑请愿书时，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第一，他们通常会有一个一般性的祈祷，祈求上帝垂听。他来到上帝的法庭前，祈祷请求审判和干预。他祈求上帝听听他的案子。所以他可以把这个案子摆在他面前看。他有时会使用一些相当强烈的语言。重点是神会怜悯我并帮助我或拯救我。我想回到这一点。第149页的第四点是具体可观察的参考文献。我们可以完全跳过它。请愿书第5项，他正在法官席上寻求正义。第6，他介绍了他的请愿书。第7，他谈论了两个或三个独特的具体情况。你必须区分认罪请愿和抗议请愿。我会回到这个话题。第8，他谈到了愿望。我们可以跳过这个。第9，针对敌人的请愿书和愿望。我们将在咒语诗篇的一个单独的部分中处理这个问题。这是第152页。第154页第10号，他揭穿了 Melanchol 对魔法的看法。第11，他提出了一些令人责备的问题，主啊，还要多久等等。第12条是神圣干预的理由。让我们回到第148页，也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第1，这是最重要的方面。第2，他祈求上帝垂听他的案子，垂听他的祷告，看看。他觉得有时上帝睡着了，醒来后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非常非常戏剧化。主要的部分是上帝会帮助他并拯救他，或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是拯救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词，救救我。你会看到这个词被翻译成交付、拯救、救援。这可以追溯到耶稣的名字 Yahshua。Yahshua, Hashia, 他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也许你会更好，所有这些都写下来了。也许你最好不要尝试阅读和听我讲，你可能最好只是听并知道他在此处的注释中。 然后你回到他。耶稣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上帝会进行军事干预，第二个始终存在的想法是他也具有司法概念，因为他是正确的。因此当他请求被释放时，他是在请求上帝介入并拯救他。第二个想法总是伴随着他，因为他是正确的。这些是这些注释中的基本想法。我尝试按照索耶的论点来论证这个案子。不过第149页有一点我们应该评论说，我们祈求上帝将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因为这是正义的。但我还要补充一点，为正义事业提供援助的责任直接落在国王身上，尤其落在我身上。如果上帝不帮助无辜的受难者，受苦的人就会蒙羞。但现在请注意，受害方有责任大声喊叫，就像强奸的情况一样。如果一个女人被强奸了，而她没有哭出来，那么她就有部分罪了。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必须哭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作者经常强调，他们以提高声音回应，我是被指望维护正义的进程。所以，我们就这样吧。也许我说的太重了，但是当你对强奸做出判断时，必须证明女人哭着要被释放。但我不想涉及整个法律，这是一个更大的讨论。但重点是，当你遇到困难时，你有责任大声喊出来。如果你不哭出来，就有问题了。我们就这样吧。这就是我在该段中要表达的观点。第七，我认为值得评论的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可以提出认罪请愿。这就是你在认罪并祈求上帝宽恕你。所以我们，这些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宽恕我所有的罪孽，消除我的邪恶。宽恕我，主啊，宽恕我。不要把我连同我的罪孽一起抓走。永远不要生我的气。不要保留我的恶行。这些都是忏悔。所以，如果你正在受苦，并且你认为这是因为你的罪，那么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相信他会宽恕我们。在新约中，我们了解到其基础是基督的赎罪，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停留在罪中。如果神不宽恕我们，我们就会在罪中凝固，就没有解脱了。如果浪子没有家可归，他就没有希望。但当我们浪子时，我们总有一个家可以去，总会有救赎的。这就是这些悔罪诗篇出现的地方。但还有其他诗篇是抗议的，他们知道自己是无辜的。这是第二组，这里有他们的一些话，测试我，检查，这是字面意思，我的肾脏和我的心，肾为情志之所，我会让你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恳求神圣的法官为我辩护，祈祷者恳求我承认他的清白，不要让他落入罪人的命运。所以，这些是抗议诗篇。这些都很困难，因为谁能说我是无辜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但你不能生活在模棱两可的环境中才能有信心。你必须知道，要么你被宽恕，要么你是无辜的。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可以祈祷，我会被拯救是正确的。你看，除非你有信心自己是无辜的，否则很难祈祷来拯救我，这具有法律方面的意义，因为它是正确的。现在，大卫会祈祷，他会说，宽恕我隐藏的罪孽。保罗说，我不审判自己，但我知道我隐藏的罪已被赦免。如果我知道有罪，那么我必须承认它，然后我需要一首忏悔歌曲。但如果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罪孽，我知道我正在与主同行，我相信他会洗净我所有的罪孽，那么我可以说，我是无辜的，神会做正确的事，我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件事，是他祈求上帝悔改，并保护他免受罪恶的侵害。我就这样吧。我现在要离开请愿部分。我们现在处于第156页，即信心部分。因此，你有表达。信心是基于上帝是谁，第一。它基于神为诗篇作者所做的一切。正如我所说，这是第157页。上帝有着伟大的记录。当我们读诗篇22篇第158页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信心的理由。所有这些都是丰富的素材。这里有很多材料。但我们有信心的原因是因为神是谁，他是圣洁、公义、公正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他相信神在过去已经拯救了他。第三，所以信心的第一个原因是神的存在。第二是他个人的经历和神所做的事。我会把它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第159页第三位，他有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他的选举。他知道他是国王。所以信心的第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神是谁。我有信心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知道神已经做了什么。我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可以比笔记中做得更好，但这就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方式。我知道神做了什么，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他的大能作为。第三，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有荣耀。我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因着神的应许，我是神的孩子。第四，他知道不敬虔的人没有，也找不到与我同在的地方。然后他讨论了无罪的理由等等。我必须跳过这个。然后我们对结论有一些想法。关于结论，我唯一想说的是第161页。这是，所以我们看了一下地址。我们看着哀歌和所有这些。我们查看了请愿书和所有这些。我们考察了信心，现在我们得出了结论。通常，他们都会以绝对确定的方式结束。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首先是数据，然后是对数据的解释。这是数据。我相信你的恩典。我就像我之家中的一棵青橄榄树。我永远相信我的恩典。主啊，你赐福给一人救恩，并像盾牌一样保护他。你给他加冕。主是我的盾牌，保护我。在诚实之心的帮助下，主审判义人并报应那些天天咒骂的人等等。他们最终对其中的一些不是全部，但对许多有绝对的信心。诗篇第四篇，他最终带着绝对的信心入睡。这种转变的解释是什么？有人说有一个祭司的神谕，就像汉娜的情况一样，一位祭司说，上帝已经回应了你的祈祷。这就是给他们这种信心的原因。这是一种解释。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认为文本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所以我不会回到汉娜那里寻求解释。我觉得他们心里踏实的就是信仰心理。我认为这是信仰的心理学。我想冈克尔就在这里。在祈祷本身中，一种奇妙的转变在无意识和无意中完成，通常是突然的。不确定和保留的感觉，被保护的快乐意识和隐藏在保护性更高权力手中的感觉所消除。那是冈克尔。确定性冲破了怀疑和质疑。从恐惧中产生信心，从焦虑和胆怯中产生对未来感到高兴的勇气。欲望和愿望成为内部资产和财产。从这次经历中，路德写信给梅兰希顿，我已经为你祈祷了。我心里感受到了阿门。根据这次经历，加尔文在疑虑、恐惧和动摇中制定了祷告的规则。我们应该强迫自己祈祷，直到找到光照，让我们平静下来。如果我们的心动摇、不安，我们可能不会放弃，直到信心从战斗中取得胜利。我不完全同意。我相信我们应该祈求信心，并以信心结束，但并非所有诗篇都以这种方式结束。这就是我遇到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诗篇都以一定会被聆听而结束。也许我应该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句话我也说得不太好。我认为在我们得到这种确定性之前，我们不应该有义务进行祈祷。我只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贯穿所有的诗篇。这是我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领域。我想更多的思考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有点。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像在法庭上一样，不要听，就像在法庭上一样，不要听。从你的判决中删除它。所以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对自己所说的话感到不舒服。出了点问题。所以我对自己说的话没有信心。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12节，请愿诗篇、哀歌、敌人和主题。